联合国人权问题特派专员们近日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向会员国做报告。法轮功人权组织负责人在会议期间和在纽约的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与联合国专员见了面，向他们讲述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遭受的迫害情况。请看报道。
法轮功人权从2000年至今每年向联合国人权特派专员投诉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严重迫害的情况。
因为他们看到我们提供的这个信息是准确的，也他们也亲自看到了这些法轮功学员这个身体受到残害之后的这个情况，比如说牙齿给打掉了呀，眼睛给打瞎了呀，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本身也使他们亲身看到了这个迫害的严重性。他在他的报告对这个中共的这个暴行呢表示了很大的愤慨，他是这么说的：这些对法轮功学员这个人权侵犯的这个残酷程度超出了人类语言所能表达。
陈世仲介绍，联合国人权特派专员是联合国委任的，对会员国有法律效力。中共对其他国家的指控和问询经常不予理睬，但是不得不回复联合国人权专员的询问。联合国信仰自由特派专员阿什玛·贾汉吉尔曾经联合反酷刑和妇女暴力专员，就河北法轮功学员遭警察强奸一事要求紧急调查，使中共不得不承认。此事登在联合国年度报告上。
中共他现在因为国际上的压力，包括这些人权特派专员的这些压力，那么他现在已经采取了一种就是把这个迫害转入地下的这样一种策略。比如说这个法轮功学员在奥林匹克这个运动会期间受这个上万人受捕被捕的这个情况，在中国的这个老百姓民众以及在国际上都不太知道的。
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定期调查签约国的情况，今年11月轮到对中国进行调查，明年2月轮到全面审查中国的人权状况。陈世仲表示将继续与联合国的有关人权机构联络。新唐人记者蓝青纽约报道。
10月23日，五名在中国大陆受到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其亲属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当面向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诺瓦克先生讲述了自己和亲人在中国受迫害的经历。法轮功学员陈瑞曾经在天津市双口劳教所遭受2年多的迫害，他表示很早就下决心要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国际人权机构。
我自己本人在双口劳教所一大队亲眼目睹五名同修的被迫害致死的全过程。五名同修啊，而且呢有很多的细节是非常非常骇人听闻的。我面对面的亲口把我所目睹的和我所经历的讲给联合国的酷刑问题迫害专员。那么这位专员先生呢，他听了我的讲述感到非常的震惊，从他的表情他的眼神可以看得出来。
法轮功学员王海燕曾经6次被非法关押，在广州插头劳教所遭受了2年的迫害，受到警察的酷刑殴打导致双目失明。逃离中国大陆之后，他的左眼渐渐恢复视力。他也向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诺瓦克先生介绍了自己在劳教所的经历。
所有没有转化和不肯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每天劳动大约是16小时到20个小时，而且是不能睡觉，不能跟家人接触，也不能跟外界联系。
王女士还介绍，她了解很多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情况。她举例说，法轮功学员周梅玲和她的丈夫吕平义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8年，周梅玲已经被迫害导致下肢瘫痪，他们的女儿处境非常艰难。
他的小孩我曾经见过，他非常的痛苦，他很难过，他说他想念他的爸爸妈妈，他也想修炼法轮功，他不知道他该怎么办，他希望那个国际社会能够帮助他的爸爸妈妈，能够营救他来美国。
帮助促成这次约见的法轮功人权发言人陈师仲表示，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诺瓦克教授非常关注这些法轮功学员提供的亲身案例。陈师仲也表示，很多法轮功学员仍然在中国每天遭受酷刑，情况非常严重。
现在这样逃出中共的受过酷刑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已经有超过1000位，能够逃出中共的学员比例是非常低的。那么可以想象，在中国受酷刑的学员这个 数字是非常大的，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新唐人记者在纽约综合报道。
据明慧网19号报道，山东省武城县法轮功学员及家属控告当地国保大队警察张瑞军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近1000人，被抓的人中有42人遭判刑劳教，100多人被送洗脑班，至少有9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另外，控诉书还提到张瑞军向被害人勒索财物超过50万元，目前诉状已分送最高检察院及山东各级法院。
据明慧网21号报道，河北省唐山钓鱼台派出所警察是1999年7月起配合中共当局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近年在07年4月非法将张宗素、李国才夫妇判刑7年及4年，08年7月绑架张月琴夫妇及女儿女婿等多名法轮功学员后关押至今，10月绑架唐山市工人医院职工尚世银并非法抄家。尚世银因坚持法轮功真善忍的信仰，曾多次遭绑架，期间还被注射精神药物迫害。
四川彭州市的老人周善慧原本患有风湿性关节炎，99年修炼法轮功之后呢，重获健康。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周善慧遭到成都市法治教育中心严重的迫害。9月9号被法治教育中心的人员灌毒水后，周善慧全身痛得满床打滚，经医师诊断，他两边的肺都黑了，胆已经坏死，目前无法自理生活。
就在这个月的10号，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法院以所谓的公开庭审，将钟方琼等11名法轮功学员判刑3至7年。在庭审中，法官一再剥夺被告与辩护律师的发言权，还拒绝家属来旁听，完全无视法轮功学员在狱中所遭受的酷刑。辩护律师韩志广说，法庭如此的不让人讲话还是很少见的。
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这11位法轮功学员被判处重刑，其中钟方琼7年、刘佳、毛坤各5年半、蒋宗林5年、祝仁斌、江宏源以及四川大学退休副教授丁泽阳各4年、毛琦、秦敏、陈世坤各3年，已是72岁高龄的刘邦成也被判处5年。律师韩志广告诉本台记者，他们对被告做的都是无罪辩护，因为控方的起诉罪名根本不成立，但法庭不允许律师从法律角度谈犯罪构成的问题。
在整个法庭上来说，就是基本上来说是不允许我们辩护人讲话的，但是我们辩护人举手要求发言的时候，他视而不见，我们一说话他就打断，说我们不遵守法庭秩序，我们据理力争，他们就提出说应采取法律上的制裁。
庭审时，法庭不让家属旁听，几名辩护人联名向法院提出申请据理力争，但法院不予理睬。
我们感觉到来说，他并没有严格依照法律办事，我们认为来说，就是法庭来说变相的剥夺了辩护人或者被告人的部分的辩护的权利。
据目击者称，祝仁斌被打得非常严重，庭审中他一直用手捂着肚子不能直立，说不出话，显然是受了内伤。在回答记者询问时，韩律师说，
据他们称，他们在羁押期间他们受到过刑讯逼供，就是这几位法轮功的吸烟者，他们都是这样做的。
退庭时，数名法轮功学员也喊法轮大法好等口号，被拖出庭外暴打。等在外面的家属们闻讯后高声抗议，法院打人了，执法犯法，引来许多路人的询问关注。中共利用奥运大批抓捕法轮功学员，仅成都就有30多人被抓，奥运后不单不放人，反而加紧迫害，许多人在被关押期间遭受过酷刑折磨。工厂经理周慧民今年2月1日被抓，3月13日在成都市看守所被迫害致死。新唐人记者蔡冠林、曲明采访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盖瑞·艾克曼10月15日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会见选区的华裔民众，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也前去投诉几个月以来持续受到中共帮凶的攻击。艾克曼议员表示将进一步了解情况并进行适当的处理，请看详细报道。
艾克曼议员10月15日介绍说，他听了法轮功学员介绍的情况，
I know I've spoken to several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today, and they've expressed their concerns. I got some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on.
埃克曼议员表示，他将进一步了解情况，并进行适当的处理。
Once I accumulate some material and some documentation, I would intend to speak to people from the Chinese consulate and the Chinese embassy in Washington.
据法轮功学员介绍，最近中共帮凶在法拉盛街头采用更阴险的手段，并且误导欺骗警察。10月12日，就有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女人到法轮功学员附近骂街。之后，我同另一个帮凶辱骂、攻击法轮功学员张德荣。之后，这个女人索性掀翻了法轮功学员的桌子，还从轮椅上站了起来，满口污言秽语骂法轮功学员。由于在场的法轮功学员英语不好，在警察赶到现场之后，中共帮凶误导欺骗警察，造成法轮功学员黄女士和刚刚赶到现场的王文怡被抓捕。中共帮凶还欺骗警察说法轮功学员张德荣要自杀，导致张德荣被警察强行送到医院。之后几名法轮功学员很快就被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还进一步和警方澄清了当时的情况，并提供了全过程的录像。警方表示将进一步调查真正的嫌犯。新唐人记者在纽约综合报道。
在韩国马山315艺术中心正在举行真善忍画展，当地美术界著名人士充分肯定了画展的价值。这个艺术中心是为了纪念1960年3月15号韩国民众抗议独裁政权、实践民主和正义而建造的。下面请看来自韩国马山的报道。
由韩国法轮大法学会主办为期五天的真善忍画展16日在这里举行。此画展让热爱民主、正义和自由的马山市民们回忆起了过去抵制独裁政权时代。此次真善忍画展上的作品艺术价值不仅得到了马山地区美术界著名人士的充分肯定，同时画展也得到了他们莫大的帮助。庆尚南道道立美术馆馆长黄元吉教授说，真善忍美术展的作品真实的表现力非常出色，所以对大学生的教育方面是非常了不起的作品。他积极声援并把画展介绍给了韩国的各大院校。
예술적조형적인측면으로승화시킨말하자면예술적차원에서높은경지에도달하고있는그훌륭함을지금드러내고있습니다장쿤룬교수를중심으로하는이런그사실주의작가들의높은그사실력은아주높이평가할수있다고봐집니다
也许是因为看到了平时难得一见的高水准作品的缘故，马山市民的心情难以表达。
아주뭐너무사실적이고너무뭐그냥마음이아주후련하면서도제가천상에올라가는것같아요 이런그림을좀종종전시회좀열어주셨으면좋겠다
그러니까이런일이벌어지고있는거를잘몰랐었는데알고나니까좀씁쓸하고이런일다시벌어지면안될것같아요
主办方表示将在20日闭幕的真善忍画展，由于马山地区美术大学教授们的推荐，预计会有更多大学生前来观赏。新唐人记者孙荣俊，韩国马山报道。
中国大陆湖南省岳阳氮肥厂的职工孙平华是一位法轮功学员，在今年的3月18号正在上班的孙平华被当地的国保人员绑架，遭到刑讯逼供，导致他左手伤残，目前左手的肌肉已经萎缩，生活都不能自理。下面请看本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根据孙平华的回忆，3月18日，岳阳市楼区国保大队蒋超、付伟等人将孙平华从工厂绑架，关押在洞庭宾馆，被毒打和背宝剑酷刑折磨，导致左手从肘关节以下伤残。两天后，被关押到岳阳市看守所。8月12日，又被关押到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劳教。9月27日从劳教所回到家时，孙平华的体重由被抓前的172斤降到114斤。湖南岳阳氮肥厂书记周凌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证实了孙平华被迫害的情况。
就你们那个厂的一个职工那个孙平华他不是被公安抓了吗？给致残的这个情况你知道吗？
我知道，现在供出来了。 孙平华的妻子对记者表示，她对丈夫被迫害很难理解，对未来的生活也很悲观。
没感觉啊，现在药物治疗没有效果了，已经萎缩了。那个公安部门的人呢，办案的人员打的，他又不办法，又不打牌赌博，又不嫖赌，就是学了这个法轮功啊。我又是一个下岗的，我这个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的，一个主力已经这个样子了。
据了解，岳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长沙市中心医院和长沙第三医院的诊断，孙平华左手为背丛神经损伤，小臂至手指无知觉，血液循环受损，并出现左手萎缩、左肩骨骼塌陷等症状。以上新闻是新唐人记者王布鲁、邵红采访报道。
为让广大民众能观赏到天国乐团的演奏，乐团于同一天一连被安排到四个地方为当地民众演奏，其中包括乔姆德斯瓦里寺庙、麦索尔皇宫、达瑟拉杰展览会场以及迪波国际技术学校。亚太天国乐团于早上首先登临乔姆德斯瓦利寺庙为广大民众演奏，乐团的演奏吸引了当地媒体做现场直播，让全国电视观众欣赏。电视台因此也接获观众的热情回馈，表示天国乐团的演奏为印度带来了美好与和平。由新加坡所组成的腰鼓队也紧接着为当地的民众呈现了精彩的表演，把中国文化的美好带给了他们。于下午时段，亚太天国乐团受邀到麦索尔皇宫前为广大民众表演，吸引了印度群众的注意，纷纷停下脚步和汽车索取资料。一位印度民众在受访时表示，之后他也表示非常欣赏天国乐团的演奏，并说这么好的演出应该在全世界放映。另一位民众在受访时说道，
It is very interesting and very attractive.
傍晚时分，天国乐团受邀来到了达斯拉杰展览会场前演奏，麦索尔市长亲临现场为天国乐团的演奏主持了开幕仪式，并在展览会场负责人的带领下游行整个展览会场。展览会场负责人特此颁了感谢奖状给亚太天国乐团团员。这是新唐人记者卓凤平在印度麦索尔的报道。
下面的这段录音是辗转传出的长沙法轮功学员、湖南省妇幼保健医院门诊手术室护士贺祥姑本人的求救录音。贺祥姑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湖南省脑科医院，也就是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原来的湖南省精神病院已三个多月，并于10月10日起遭脑科医院暴力注射损害神经的药针。贺祥姑希望公布此录音，曝光湖南省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及湖南省妇幼保健医院不法人员这一无人性的行为。
我这个就是一直节食两个月，最后顶盖着滚了黏膜结肥，帮我做外就医，是我二哥亲的子，但是我们单位和老爷爷呢混到帮我抢到，抢出来送到精神湖南省脑科医院，现在就是省儿童医院脑那个四定市精神科，最后罗继院清史医院的那个精神病院的那个院长决定了帮我当精神病治，他们跟我讲这点注射的叫做利培腾注射液，说是美国进口的，1000多块钱一支，说是治疗什么无数精神病的。他们几个人呢，四五个人压着我在床上，哎，给我打了这个针。我当时问罗主任这个药叫若明，他不说，主治医生叫程子珍，他也不说，他说我为什么什么都要你知道，他说我们必须这么做，因为我们不注册的话，我命令下岗，罗局命令你职。我对于他们这些像流氓一样的行为，这个无理的做法，我不能听之任之，任他们摆布，所以我结识抗议。我把这些话说出来呢，希望啊得到世人的理解，能够 得到能够为我伸张正义。
贺祥姑47岁，湖南省妇幼保健医院门诊手术室护士。她曾患左椎动脉供血不足，还经常头晕目眩呕吐。98年，贺祥姑开始修炼法轮功，疾病痊愈。她说：“按照转法轮书中讲的真善忍乏力去做，修心性做好人，性格也变得平和宽容。”自99年7月，江泽民集团镇压法轮功后，贺祥姑数次被关押。2000年，两次被省妇幼送进精神病院迫害，共5个多月。被注射破坏神经的药物，整个身体发僵，全身无力，坐下去又想站起来，站起来又想坐下，不得安宁，同时还伴有恶心呕吐。这次湖南省脑科医院给贺祥姑注射的利培酮药剂，据专家说副作用很大，有的精神病人注射或口服此药后都会出现很强烈的身体反应与不适症状，对于正常人更是一种身心摧残。据专门调查迫害法轮功的国际调查机构统计，自99年以来，中共将数千名法轮功学员强制送入精神病院，以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进行迫害。精神病院这一医疗机构已成为中共折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工具。
10月18号，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集会游行，声援4400万勇士退出中共。其中有4位华人在退党义工的帮助下，现场退出中共相关组织。请看本台记者从墨尔本发来的报道。
集会在墨尔本市中心的城市广场举行，一些组织的代表在集会中发言，他们分析了中国目前发生的一系列问题所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共的独裁专制。所以只有退出中共，解体中共，中国才会有希望，中国人民才会有美好的未来。墨尔本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朱女士讲述了她今天劝4位中国人退出中共的经历。
这次呢，我一退了两个队员，又是一个党员，一个团员。一个党员呢，那么我跟他讲，我说，你知道三退吧？他说我不知道。那么我后来讲，我就把这个当前的这个退党的形势跟他讲了一下，现在多少？那退着就能保平安啊，马上就带他起个清醒啊。他说好好好。
Vershaka 女士对本台记者表示
：“Yeah, regarding the milk contamination scandal, I think it is because the CCP is responsible for this cover up, and I think without the CCP, this would not be happening. It's not happening anywhere in the world, and it's only happened in China becau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吕萌，澳大利亚墨尔本报道。
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于明因信仰已被关押长达8年。9月2日，当局又将劳教期满的于明延期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1年。为结束劳教所对狱中的于明的行刑迫害，家人呼吁专业人士能提供法律援助。
于明的家人在公开求助信中说，于明在马三家被迫害得不能站立，头发几乎掉光，狱方剥夺了家人探视的权利，他的妻子更被警方劫持了4天3夜。家人希望律师能够看到于明本人，好知道他在狱中的真实情况。
现在就是不让家属看，然后说是延期1年，我有几个月，有3个多月了吧，他都没让见。我当时现在你说挺好，那我就不认为他挺好，你不让见我，那就说明他不好。
曾在团河劳教所跟于明关押在一起的法轮功学员陈刚表示，于明遭受的迫害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越到后期，你看这种折磨他的这种手段已经丧心病狂了，一群警察围着他去电，别说10根电棍，有人1根电棍都受不了了，那简直就是人超出人体的承受极限，所以你没有那么超乎寻常的坚强意志，就根本就挺不过来的。
于明的家人表示，当局对于明的迫害使于明和家人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家人希望能得到法律界人士的帮助。
但现在是这样，你找了律师吧，司法部门不见得能给你立案，这是最大的阻力。你不走法律程序，这要走法律途径不就好了吗？所以在大陆可能是不走法律途径。
35岁的于明原本是成功的服装企业家，曾为社会吸纳了上100名下岗工人，只因坚信真善人，99年7月以来被中共迫害，前后累计关押8年多，工厂被迫关闭，父亲含冤去世，妻子被公安监控，靠打工独自照顾10岁的女儿和80岁的母亲。新唐人记者曲明、文成采访报道。
北京奥运会前，全国各地有8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现在奥运已经过去了2个多月，这些法轮功学员大多数仍然被关押。请看本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北京奥运会已经过去了2个多月，奥运前夕被非法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大多数仍然被关押在劳教所或监狱里。原清华大学徐颖教授认为，以奥运平安为借口对法轮功学员的大规模绑架，实际上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新一轮迫害，对信仰自由的再次践踏。山东省寿关市在奥运会前绑架了20多名法轮功学员，目前还有14名被关押在看守所或劳教所中。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奥运前绑架了7名法轮功学员，目前有3人被非法劳教，2人不知下落。奥运会前夕逃离中国的清华大学徐颖教授证实，以奥运安全为借口的抓捕实际上在2年前就开始了。
抓我以后，我被关到劳教所过程中，有的警察就明确告诉我，就是因为2年后要奥运，对你们一种震慑。中共他就是借奥运的安保为名，实际上进入迫害的延续，他以借各种名义对我们进行迫害，这暴露出对老百姓的一种恐惧，这是中共邪恶本性的一贯的表现。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我们法轮功要在奥运会上要闹事儿。所谓的敏感日，什么他开会的日子啊，节假日啊，他都要去抓法轮功学员。那个时候有什么安保不安保的问题？奥运会已经过去了，他仍然没有放，这正好赤裸裸的暴露人权最好实现一种谎言。
徐颖教授修炼法轮功后身心获得健康，曾数次获得清华大学校系先进工作者，曾获得多个国家级教学和科研成果奖，在学生评估中多次获全系最高分。有的学生在评语中写道，徐颖教授是我从中学到大学以来遇到的最好的老师。徐颖教授于2006年被绑架到北京团河劳教所关押2年，被释放后仍然以奥运平安为理由被跟踪监视。新唐人记者班竹、石原采访报道。
10月19日星期天下午，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首届全球汉服回归设计大奖赛在纽约乔治王子宴会厅圆满结束，并于当晚举行了盛大的颁奖典礼。下面来看一看报道。
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首届全球汉服回归设计大奖赛于10月19日晚在纽约市的乔治王子宴会厅举行了颁奖典礼。日常生活类汉服金奖、银奖和铜奖分别由 Elsie 和的作品《桃源异故人》的第一套，陈立青的作品《汉古园》第五套，程明华的作品《大唐侍女》第四套获得。优秀奖颁给了杨秀莲和龚碧琼。礼仪类汉服前3名分别由王昭清的作品《顺》第一套，龚碧琼的作品《天地春》第一套，瑞晨的《莲花汉服》第二套获得。优秀奖颁给了麦木纳恩高和林诗昌。3个单项奖中，最佳设计图奖由《桃源异故人》的作者 Elsie 和获得，最佳服饰配套奖由官服的设计者林雪棉获得，最佳工艺奖则颁给了中国蓝染世界的作者陈美和。大赛评委介绍，《桃源回忆故人》之所以能得金奖，是典型的宋朝家居女子服装，带有宋朝襦裙结构和造型。王昭清的作品《顺》第一套获得了礼仪类金奖，是因为展现了大唐的经典款式，而《天地春》第一套得奖是因为根据明朝的经典款式设计制作。评委表示，大赛的宗旨就是促进正统理念的优秀汉服饰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弘扬纯善纯美的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新唐人记者朱峰，纽约报道。
为了声援4400万民众在大纪元网站上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10月19号，日本退党服务中心在东京举行了游行。
10月19日下午，NPO 法人日本退党服务中心在东京新宿区举行了声援4400万人退出中共的游行，大约300人参加了这次游行。日本退党服务中心是被日本政府正式批准的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组织，是为中国人退出中共提供服务，向海内外华人以及日本人传递退党信息。游行队伍从大久保公园出发， 途经新宿车站、东京都都厅，历经两个小时左右，最后到达新宿中央公园。
作为退党服务中心来讲呢，在世界各地都在声援中国人民退出中共，以及全世界的人民能够了解中共邪党是怎样破坏中国文化与传统。希望大家能够看一看酒瓶，看一看解体中共，让中共早日解体，让全球的人民有一个幸福的、和平的未来。谢谢。
就在本台播出了中国大陆长沙法轮功学员、湖南省妇幼保健院门诊手术室护士贺祥姑本人的求救录音之后，在国际精神病学领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际精神病专家桑尼·陆博士在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中表示，滥用精神病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行为违背了医生的基本准则。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贺祥姑的求救录音中描述了在湖南省脑科医院精神科被强制注射药物的过程。桑尼认为，
从录音上面听到贺祥姑她说话的语气非常的和缓，而且呢非常中肯，她的思维逻辑也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就是证明她根本就没有精神病。
桑尼表示，当地医生的行为违背了医生的基本准则。
这个医生明明知道这个不是病人，他已经做出了诊断，诊断就说不需要治疗，反而要给贺香菇打针哈，真的是违反了这个医生的最起码的一个准则，就是不能够伤害人。
桑尼对记者表示，大陆采用精神病治疗手段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引起了国际精神病领域的极大关注。
滥用精神病治疗迫害法轮功的这种案例，国际的那个组织哈，精神病协会的组织都对中国表示了特别大的关注，而且在2002年，在日本的这个世界精神病大会的那个上面，就是一致的通过那个决议，要向中国派遣调查组去当地进行调查。
注射不明药物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酷刑之一。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资料显示，自1999年以来，数千名法轮功学员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进行迫害，导致身体尤其是神经系统被破坏，严重者导致死亡。新唐人记者邵红、文成采访报道。
来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消息，近日有声明退出中共的大陆民众表示，共产党贪污腐败很严重，农村的地都被卖得差不多了，买官和造假学历司空见惯，只有法轮功学员不畏生死，敢于揭露邪恶，让共产党很恐惧。
一名化名胜利退出中共的民众表示，法轮功学员不怕死，共产党因为恐惧而疯狂的打压。
这个法轮功怕死嘛，反正他有信仰，反正牺牲精神嘛，他们就怕他打压不了嘛，你上千万了，你就把他关到哪里没什么可能，发什么酒瓶啊，发什么伤退啊，发生一些什么血喘的话，他就把你抓起来，你再给他们一些什么资料什么东西，让他们上五届啊，或者上国外的网站，他马上就清楚了。
这位民众还表示，共产党党员买官和造假学历司空见惯，
什么反腐啊什么的都是假的，知道吧？一个干部让他搞个博士文凭很简单，现在这个军队里面腐败也很流行嘛，买官啊什么东西，一个考个军政大学撒一分就10000块钱，这是明码标价的。那是我接触的一个营长嘛，他也很有意见，这个东西太腐败，搞得我们有本事真的上不去。
河南一位化名辉煌退出少先队的民众表示，他们村里的地都被当地官员卖光了，老百姓没有获得补偿，已经有几位贪官遭到报应了。
他们都出去旅游啊，他们藏货钱太多了的，没人去告他，命告官告不赢，
又遭到报应了。有一个听说了是喝酒喝多了，让人家被毒打一顿，结果生病都死了。还有一个都瘫痪了，老百姓知道，这贪官真是恶有恶报。
新唐记者王倩云、熊斌采访报道。
日本的法轮功学员10月21号向即将启程去北京参加亚欧会议的日本首相麻生太郎递信。呼吁麻生太郎与中共胡锦涛会谈之际，提出停止中共当局迫害法轮功的问题。
日本法轮功学员在麻生首相访问中国参加亚欧会议之前，从20日起开始了将持续4天的在国会前的请愿活动。21日下午2点，日本法轮功学员在国会众议院议员会馆前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日本法轮大法学会会长鹤原雅章首先宣读了学会致麻生首相的请愿书，提及了不仅不要忽视毒饺子、毒奶粉等事件造成的恶性后果， 也希望麻生首相关注和呼吁中共停止对法轮功超过九年的非法非人道迫害。四名法轮功学员接下来发言，有的哭诉了他们在大陆修炼法轮功的亲人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呼吁各界伸出援手，使他们早日获得自由。发言的柏林光弘曾在15日以个人的名义致信麻生首相：“
我来日本已经17年了，9年前加入日本国籍，但是呢，也是在正是9年前，中国开始对法轮功的迫害，我的亲人在中国都遭受了严酷的迫害，所以作为一个日本国民，我想。”希望通过麻生去中国访问的时候，同中国的国家主席温锦涛进行会谈的时候，能提及中国在中国国内遭受九年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同时希望能提及我弟弟的情况。
下午四点，日本法轮大法学会会长鹤原雅章前往内阁府内阁官房递交了致麻生首相的请愿书。新唐人记者海龙杨瑶日本东京报道。
奥运前夕，云南省昆明市当局借口奥火传递，无故抓捕了大量当地坚持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其中朱德超一家三口至今被关押五个多月。奥运结束后，当局不但不放人，近日传出消息，朱德超一家人受尽迫害，朱德超还遭到当局判刑。抓人者声称，当局抓捕法轮功学员即使错了，也不是老百姓说了算的。
记者打电话找到参与绑架朱德超一家的五华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队长练学腾，他证实目前朱德超已被判刑。
朱德超，好像已经判了吗？
哦，当时是你们那儿抓的吧？
是的。
奥运火炬今年6月9日在云南省昆明市传递，昆明市国保大队警察提前于5月20日对居住在溧阳花园小区的法轮功学员朱德超一家三口进行抄家抓人。朱德超为修炼法轮功的丈夫姜坤为阻止警察抓走妻子女儿，与警察发生冲撞，也被一同带走。当记者问到中共当局制定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的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国保大队的练学腾表示，是否正确普通百姓说的不算，
所以杀错了将来这个店什么东西呢调整。
现年50多岁的朱德超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摆脱了多年的疾病。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朱德超因坚持信仰曾经两次被中共当局关押迫害。新唐人记者陈芳文成采访报道。
10月15号，68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欧卫董事长兼总裁，要求欧卫立即恢复新唐人电视台的播出信号。这封联名信的发起人之一，国会共和党议员、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罗斯·雷廷恩在信中指出，记者吴江介的报告显示，关闭新唐人信号是有预谋、有政治目的的，是为了扩大欧卫在中国的市场，这是我们感到困扰。他说，作为美国国会议员，我们要求尽快恢复新唐人电视台向中国播放的信号。这封联名信已经抄送至法国总统萨尔科齐以及美国总统布什和国务卿赖斯等政府官员的手中。
就在欧洲卫星通讯公司和洛林芝探公司与法国巴黎会议宫前联合举办股东会及辩论会期间，新唐人电视台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法国记者和其支持者于10月17号的下午在巴黎会议宫前举行记者会。中国民运人士任婉丁和中国民主党法国副主席江友禄在会上表示，欧卫事件与毒奶粉事件都表明中共当局恐惧自由真实的信息，中共政权存在下去就会继续收买西方公司破坏新闻自由。他们指出，中共罪恶的集权制度应该结束了。
新唐人电视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法国记者和他们的支持者在欧卫股东辩论会期间举行记者会，呼吁参加投资论坛期间的欧卫股东和当地民众了解欧卫因讨好中共而中断新唐人希望之声对中国大陆的播出信号，令中国民众失去了了解真实资讯的渠道。著名中国民运人士任婉丁和中国民主党法国副主席江友禄到场声援并发表演讲，法国主流媒体也到场进行采访。中国民主人士任婉丁认为，要持续抗议欧卫屈从中共，钳制自由媒体。
欧卫这个股东开大会啊，我认为我们抓这个机会抓得非常好，我想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点。现在抗议呢， 它是在这个中国毒奶事件之后进行的，我们赋予它一个新的内容，是吧？新的内涵。
中国民主党法国副主席江友禄呼吁，
这些欧美公司的人，他们应该看清楚，中国现在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它是一个病态的国家，它现在已经就病入膏肓了。所以呢，希望欧美公司的这些人应该认清形势，不要再继续跟着共产党这种独裁这种罪恶啊，再去这个反对中国人民了。
对于中国现今社会出现的毒食品和毒奶粉事件，
毒奶事件是个制度问题，只要有这个制度存在，那么他就会收买西方民主国家的公司来破坏自由媒体的播送。我们将持续的抗议，持续的谴责不仅是为了我们恢复两个媒体的问题，实际上是捍卫中国的未来自由价值。
今年是毛泽东和中共当局发动大跃进50周年，当年大炼钢铁亩产万斤的虚报产量造成近4000万人饿死。今天海内外学者在美国新泽西召开国际研讨会，探讨大跃进和大饥荒的历史教训以及未来的挑战。
这次国际研讨会有近60名学者参加，其中不少来自中国大陆。西东大学校长和教务主任到场欢迎，前国务院发展中心主任姚坚富，前中央党校党史教员于喜广，美国三一学院经济教授文冠中等人分别发言，讨论了大跃进、大饥荒时期中国土地上的悲剧。会上还播放了大陆独立纪录片制片人胡杰拍摄的短片《粮食官纪念碑》，记载了一个村子在大饥荒中的死亡。
他疲乱了，没办法了，如果算大事，他生大病。
会议组织者之一宋永义教授表示，
刚才大家都提到了，就在20世纪啊，人死最多的不是世界大战，人死最多的是中国的大跃进，所以这个事实要让这个大家知道。
前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说，
中国人呢，就是集体皆亡人。所以我也是讲过，如果一个民族如果不敢面对历史，这个民族就不可能有未来。所以我研究这个苦难历史，就为了让中国人呢避免再发生这样的苦难。
第一天的研讨会后，现场进入热烈讨论，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其中一位听众表示，要重新定义大饥荒，加上人为二字。研讨会后两天将在纽约法拉盛的喜来登酒店进行，向公众开放。新唐人记者蓝青纽约报道。